哪有恩典的主？哪有恩典的主？每一天都是新的，你的信实广大。主啊，立志为哪有恩典、信实、怜悯、慈爱的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道来更多的认识你，每一天都更新我们与你的关系，每一天都更新我们对你的认识。主啊，叫我们这一生一世靠着主的话语，靠着主自己生命的引导扶持，走一条合主心意的路。主啊，叫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活一天爱主一天，活一天这一天就来见证和荣耀主的名，因为你是何等奇妙美好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流宝血买赎我们归父为儿女。主啊，这样的福气我们该如何来报答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思想这一切，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显明在我们眼前的真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已经是我们最后一堂信息，我们还是要把前几天前两天讲的东西再来回头去想一想，回头想一想。我今天就不再把那些内容打出来，我希望大家能够对前两天讲的东西有一些复习。什么东西不是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为什么说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是福音真理的核心？为什么说十字架是天父上帝旨意的中心？为什么说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为什么说耶稣基督的必须也必须延续到我们的生命中？为什么说没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印记，我们就不是耶稣基督的真门徒？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真门徒，那我们就成了一群只是称呼他主啊主的人，但是不能够进入神永远的那个福气里去。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是今天的基督徒要去认真思想的问题。思想的问题，为什么说十字架是我们服侍主的推动力、动力？因为只有十字架才可以让我们很清楚地明白我们该服侍、该服侍的那一位。十字架也是我们的生活内容，因为我们说背着十字架跟从主是一个基督徒正常的生命形态，是一个生活方式，生活方式。而且十字架一旦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像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是因信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的主，是因信他而活。也就是说，十字架可以给我们带来全新的生命性情。十字架很完整，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的生命形态，生命形态带出一种全新的性情。所以这些都是十字架的内容，十字架的内容。但是今天我要把耶稣基督给他定十字架为什么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为什么是借着一段经文有一点点的描述，一点点的描述，然后我们再去讲十字架在我们的生活中该有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样的表现。因为这个 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一到五节，也是弟兄姊妹很熟悉的一段圣经。保罗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保罗到哥林多人那里去，没有用高言大志去向他们宣讲神的奥秘。你们知道哥林多的那个背景，希腊文化影响是那样深远的一个地方，如果要讲人的高言大志的话，那些人的嘴皮子那是很不得了的，就像你到哈佛去跟他们在那里讲人智慧的言语和高言大志，那是找错了地方。所以但是你要在那里要讲神的奥秘，你用人的高言大志一定是没有办法。所以保罗说，我没有用人的高言大志来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注意神的奥秘这几个字。所以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跟他定十字架。我曾定了主意，我曾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判断。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法律上的用语，不是一种很主观的概念。在我们的中文圣经的一个新译本里面说，我想，我不想，然后把这个很客观的一个字带上了很主观的意图，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说，我已经很清楚的有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根据历史事实，是根据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真实的被挂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事实。他的判断根据神的启示，又是根据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复活升天，而且很真实的向他显现，这样的一个事实有一个判断。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所以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判断，是根据事实建立起来的，一会儿我会讲。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这是保罗在任何的地方都有的心态。如果不是用这样的信息来征服人心，如果是靠着自己，保罗说他是何等的软弱惧怕。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你注意在这个地方圣灵也出现了，也出现了，叫你们的心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你们的信如果用人智慧委婉的言语，用人的智慧，我把你勾引入教，我使你进入一种虚幻的宗教状态，那是很可怕的。但是如果靠着上帝的大能，也就是十字架救恩的能力，那你的信才是真实的，才是有根有基的。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发现保罗把十字架的道理，把十字架的中心性放在了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下来描述，你就知道这个信息对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的重要了。在这一段经文里边，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同时出现。第一节里边我们看见神的奥秘，神圣父在这里说神的奥秘，保罗要将神的奥秘向哥林多人讲出来，但是不是用人的高言大志，他要讲神的奥秘。在哥罗西书那里我们看见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神的三位一体神的第一个位格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在第二节里边耶稣基督圣子的位格，并他定十字架，圣子
也出现了。
但是保罗把这个耶稣基督并把这个十字架放在三位一体这个位格中，处在一个很独特的很重要的位置上。在第四节里边，我们看见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所以你看见圣父、圣子、圣灵在这 一段经文中都出现，都出现了。但是你从这一段信息里边，你看见它的中心在什么地方呢？它的中心就是神的奥秘，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神的奥秘不是一个不能够认识的概念，神的奥秘在这里已经被提示出来，那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保罗特别的强调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一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如果我们所信的基督不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你所信的基督就是一位假基督，这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将世人所理解的那种弥赛亚，犹太教中所期待的那样的一种要恢复大卫帝国辉煌的弥赛亚，和钉十字架的基督区分得非常清楚。我们前天，我们昨天前天都讲到，之所以门徒们拦阻抗拒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因为他们期待的不是一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因为他们知道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要受咒诅的，弥赛亚不可能是这样的一位弥赛亚。但是保罗很清楚地知道，他所传讲的、所见证的、所信的一定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连保罗自己在信耶稣之前也是被这样的一个绊脚石所绊倒。保罗为什么那么急切地去逼迫基督的教会？保罗说，我在很多的情况下去咒诅、去这样的耶稣的名、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为什么？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人被钉上十字架，成为一个人被称为弥赛亚，又被钉上十字架，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这在他那里成了绊脚石。但是后来保罗说，这是上帝的奥秘，上帝的奥秘。所以钉十字架的基督在这样的一个框架里边，成了我们信仰的中心，成了福音真理的核心。福音真理的核心，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回到神话语完备的规模，为什么要回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真理的这个中心性、中心上来。然后圣灵工作的中心，圣灵工作的中心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天父上帝的奥秘是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要成全在十字架上成全天父上帝的旨意，而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要见证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不像我们今天很多很多人和教会所理解的圣灵，高举圣灵，圣灵啊，圣灵啊，圣灵啊，降临吧，降临吧，降临，充满之后就摇摇摆摆，像喝醉了酒似的，就是舌头在嘴里边已经就不当家了，在那里面搅动。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圣灵的工作不是带来这样的情形，圣灵的工作一定是带来我们对耶稣基督十字架真理的更深的了解和进入。圣灵的工作是要把十字架带进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活出一个和耶稣基督的性情、和耶稣基督的性情、身量相称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圣灵的工作，所以中心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引导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你在这一段圣经里边，你看见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的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里边，保罗 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放在那样的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把我们的眼光从一切其他的地方扭转归向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不借着他，没有办法认识天父上帝的奥秘；不借着他，你也没有办法经历圣灵工作的实际。就是这样，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一点。保罗，你也知道，保罗并不是单单的了解到关于十字架的某些知识，而是与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建立起一种真实的生命联系，这就很重要了。今天我们不是单单的讲你要认识，你要了解耶稣基督并他的名。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不知道，只知道。昨天我在讲到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那个字里边都有一种关系层面的意义。在这里我相信保罗也有一种关系层面的意义要告诉我们，就是说和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不单单是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有一种观念意义上的了解，单单有这些东西对你的生命还是没有益处。你必须和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保罗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在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吗？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保罗不会停留在认识论、观念论的那个层面上，他说我要与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让这位复活的主在我的生命中活起来，进入关系层面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所以有了这样的一种认识，有了这样的一种真理在我们的生命中，你就才可能把十字架当作我们的生活方式，当作我们的生命形态，你才可能在生活里边把十字架所带出来的那种性情活出来。所以从真理到生命，我们所信的，我们的真理是道路、真理、生命一体的。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一点，要走对一条道路，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走对了一条道路。要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整全的认识这真理，这个真理才可以喂养我们的生命。道路、真理、生命集中在我们的主身上，也应该表现在门徒的生命信仰中。你也是要走对一条道路，你也要认识全对的真理，你也要活出合乎这个真理的生命，非常重要。我到大陆去常常听到一些很奇怪的说法，说这位弟兄，哎呀，他的生命真好。你们去大陆的时候，他们都说，他们很少说生命丰富丰盛，他们说真好，这位弟兄生命真好。然后下面说就是在真理上有一点糊涂。你觉得怎么样？生命真好，在真理上有一点糊涂，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辨别我们生命好坏的标准是圣经的真理，你知道吗？没有这个标准，我无法辨别你的生命好坏。如果他在真理上很糊涂，如何能够有一个好的生命呢？想一想看。所以当他说他有一个好的生命的时候，他不是用真理的标准来判定，而是用他自己的标准来判定，这个人跟我关系挺好的，这个人挺谦卑的，意思就是说我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了，就是这个。这个人挺有爱心的，也就是说他对我挺好的，所以他就得出了一个这个人生命真好的一个标准。然后发现他在其他的地方，在讲台上，在教导弟兄姊妹的时候，说出来的东西都是糊里糊涂的。有一次我在河南的一个地方，几十个传道人在那 在那里搞一个小规模的培训，一个传道人都是带好几间教会、十几间教会，那个责任是很重大的，不像我们在北美一个牧师牧一间教会，牧养一间教会已经很辛苦了，他们都是十几间、十几间的，三十多岁的人。然后我就问一些基本的教义问题，我说三位一体，我说你们怎么理解基本的教义？他说哦，这个好理解啊，他说这个就是天父上帝来到地上成为圣子，然后圣子复活之后成为圣灵。我说谁告诉你？谁告诉你？完全是一种异端的文化。但是他就很丰富的生命，可以牧养着一大群羊群，你就知道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很可怕的事情。在真理上不清楚，能够有生命能力去牧养，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有的人说这个人真理上很清楚，真理上很清楚，或者是生命很好，就是道路有问题。这也是很奇怪的说法。如果你走对了一条道路的话，你才能够认识完美的真理。如果没有这种我们常常说的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一些糊里糊涂的哲学概念，但是理解这些东西还是有一些意思。方法对的路，人才能认识真理，认识了真理才能够喂养、规范我们的生命。所以保罗是既认识这些真理，又用这些真理来规范、来供应、喂养自己的生命，既认识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又和他建立起生命的关系，让他成为他生命的主，让他来带领他的人生，带领他的信仰侍奉。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必须进入关系的层面，不要单单停留在脑海里面。昨天我讲听那个字在以色列人心目中非常的重要，也应该在我们心目中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字。听那个字，以色列人一听见那个字马上就会发抖。我们今天听到这个字有时候不会有什么感觉，因为听那个字不像我们所了解的只是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出，要听进脑子里边，听进脑子里边，然后要存留在心中。所以大卫才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把神的律法听进你的脑子里边，存留在心中，昼夜思想。然后大卫说要遵行，要遵行。所以在诗篇第一篇里面，你看诗篇第一篇那个地方已经把这些很丰富的生命内容都讲出来了，讲这个生命的内容，生命的内容讲得很清楚。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我曾经在一间教会分享过这样的一个信息，在这一句话里边把一个丰富的基督徒生命讲的是那样的美好。它要像一棵树，像一棵树，不是像一块木头。我到以色列去看，我看那个沙漠上由于干旱，那些树干枯，最后变成木头在那里。但是这个地方说它要像一棵树，是有生命的存在，这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生命样式。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思想是话语的一个结果所带出来的一种生命表现。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有丰富的属灵供应，有神的话语，有圣灵在扶持，在带领，有弟兄姊妹彼此团契之爱的这样的一个扶持，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按时后结果子，你要成为一个结果子的树， 光明的果子、仁义的果子、圣灵的果子要显明在你的生命中。我曾经跟他们说，我说我们家后院有一棵树，我搬进去三年，我都不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树。结果有一年，因为我实在是忙得太厉害了，结果有一年春天它就开花了。我说我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它会开花呢？开花了，白色的花朵，非常的漂亮。然后花落下去之后，里边开始出现一个像小豌豆似的那种果子，我就想这可能是一棵果树。然后它就在阳光下边，在风在雨中开始长大，开始长大，越长越大，越长越红。到了秋天，这个果子就成熟了，我就摘下了一颗，就吃了，很好吃。原来是一棵李子树，不拉不出。我摘下了一颗吃了，然后又摘下了一颗给我太太也吃。在伊甸园里边，你知道，是太太摘下来给丈夫吃，结果人类就犯罪了。现在是丈夫摘下来给妻子吃，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结果就没有问题。可是从那一次之后，这棵树又不结果子了，而且连花也不开了，我就很奇怪。所以圣经说按时候结果子，你才能显出你作为树果树的那个生命的真实。叶子也不枯干，你要有丰富的鲜活的见证表现出来，让人知道你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是你。这句话常常被成功人士来引用，但不是这个意思。凡事你行在身之一中，你的道路都通达。行在身之一中，所以生命就是这么丰富，但是它是一体的。所以诗篇第一篇后边说，恶人不是这样，恶人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恶人在义人的怀中是站立不住的。从审判的角度，从末世论的角度来看，恶人的结局，不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不默想和人耶和华律法的，占罪人的道路，做亵玩人的座位的，这种人最后要在上帝的审判中像糠秕被风吹散。那是审判。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知道又用了知道这个字，为什么叫知道义人的道路？耶和华和义人的道路是有很深的关系的，因为你和耶和华建立起生命联系，你才能够走对一条合神心意的路。他说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什么意思？道路会灭亡，灭亡的是生命。所以圣经在讲道路、真理、生命的一体性，道路灭亡，生命就不存在了。弟兄姊妹，道路灭亡，你来的营地的道路灭亡了，一灭亡什么？你怎么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说一定要进入和钉十字架基督这个生命层面的联系，进入这种联系之后，就有了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如何结出这种果子呢？如何结出来？所以在下面一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你注意后边这一节经文决定了你前边可不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圣灵在你的生命中做工，是先要把你的邪情私欲、肉体的邪情私欲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有基督在你里面活着的时候，你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生活的表现、生活的内容就是这样的。前边我们所讲的所有的那些道理，都是要告诉大家，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十字架才可以真的成为你的生命形态、生活方式，你才可以活出十字架所带出来的这种美好的信息。 好，我们开始讲大家最关心的一些问题。以弗所书开始进入生活了，很实际的生活啊，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家庭、儿子和父母，进入这种关系中来看十字架到底是如何工作的。我们来看这种，你已经知道十字架的道理那么重要，那么重要，中心性，但是它和我们每天的生活、家庭、侍奉什么关系呢？昨天晚上我们讲了侍奉，但是在家庭中、在生活中，十字架到底是怎么在做工的？怎么进入我们最具体的、最细腻的生活环境中去的？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来了解这些内容。保罗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当向智慧人的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描述现今的时代是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是淫乱邪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你不小心，你的生命就会浪费在这里面，就会浪费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你坐在电脑前面，你试试看，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会儿几个小时就过去了。看圣经的时候，看十分钟你就觉得这个，你有没有这种经历？看圣经的时候，十分钟以后那个眼睛就开始闭上了，对不对？祷告也是一样，祷告几句话就没有话可说了。但是看 internet， 看那些花边新闻，你的精力非常的集中，每一个画面你都不会放过，恨不得要进入与那些东西的生命联系。你注意到了吗？所以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有的旨意，哪怕是在你个人身上的旨意，都归总到连接到神那个永远的旨意，那个中心的旨意之上。你要了解这一点。下面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在以弗所，在那个整个希腊文化、酒文化影响的那些地区，那些人喝酒那是喝得厉害，比今天美国人看篮球、看足球、看那些东西还疯狂。喝完酒之后，他们可以一整夜的在那里狂喊乱叫。现在中国现在也成了一个酒文化所熏陶的国家了。连孔子如果回到今天这样的生活中，都已经很不适应了。这时候虽然也喝一点酒，但是绝对没有现在的官员喝得那么厉害。不单单是官员在喝，我们整个民族现在都泡在酒缸里了。想一想看，不要醉酒，酒的表现，喝醉之后那个表现是什么样子？弟兄姊妹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喝醉酒之后的经历，是什么样子？就是今天的某些灵恩派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样子。有一次那个 Benny Hinn 到这个 Milwaukee 那边去，在那里搞电视布道，那个电视转播，直接转播那个聚会，很多都是福音派的，很激傲的福音派的牧师也去捧场参加他的聚会，竟然在那个聚会上，那一群牧师倒在台上连滚带叫，口吐白沫。然后他们说这是圣灵充满的标志。弟兄姊妹，按照圣经来判断，这是醉酒，这是放荡的表现。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时代邪恶，包括真理被扭曲到何种的程度，有不信有悖谬的时代。悖谬就是扭曲真理，扭曲很可怕的。所以保罗说，乃要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要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酒才能够叫人表现出今天很多人所谓被圣灵充满之后的那种样子。但是真正被圣灵充满会是什么样呢？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呢？圣经中当然有很多很特殊的被圣灵充满，但是一般性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一般性的充满是什么样子呢？什么才叫被圣灵充满？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那个地方，也是和这个以弗所书这些地方所讲的背景相似。在那个地方，保罗用另外一句话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圣灵充满的标志。他怎么说？他说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你们的心里。弟兄姊妹，保罗何等的冷静，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是怎么做工的呢？圣灵是借着充满在我们心中的基督的道理来帮助、来引导、来喂养、来扶持。一定要清楚这一点。所以神的道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重要。如果神的道充满在你里面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是那样的活泼、那样的有力、那样的有效，那就是圣灵充满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记号、一个尺度。圣灵充满之后，下面告诉我们，在原文里面有三个分词带出圣灵充满的一个标志。对我们来说，基督徒一般性的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样子的表现呢？他下面说到，第一是赞美，你的生活将是一个赞美的生活，感谢的生活，感恩的生活，顺服的生活，三个内容。赞美、感恩、顺服。顺服，无论在任何环境中，如果你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你都会来赞美。保罗、希拉在监牢里边可以在夜间歌唱，那样的环境中夜间歌唱，就是这样。所以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赞美圣灵充满的标志。但是赞美的意义、赞美的内容是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很清楚。诗章、颂词、灵歌这些东西都是有很清楚的内容的，不像有些这个所谓的赞美，那是没有内容的，是一种虚幻的，或者说是没有真实的赞美的那种内容的。我听到一首歌，我们这次好像没有唱到，但是有很多地方常常唱，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有没有听到过这一首歌？有没有这个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有没有这样的词？你看看这种赞美，你看到了没有？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是不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种赞美雪花飘下来？我们的赞美本来是要达到上帝的宝座往上去，结果呢他搞不清楚是上帝赞美我们还是我们赞美上帝，如雪花飘下来了。听上去那个调子也是很柔美，那些歌词好像也很有诗意，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哎呀多么美呀、啊！但是却没有赞美的实质，你知道吗？所以赞美，被圣灵充满的赞美是有实质的赞美，那个内容是合真理的赞美。保罗在这里说用那些内容，实际上都是用诗篇中的内容来赞美上帝，那是很清楚的，赞美对象清楚，赞美的内容丰富、完整、清晰，这是圣灵充满的标志。然后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常常感谢，凡事感恩。 圣灵充满的标志，无论在任何环境中，苦难的环境中，挑战的环境中，艰难的环境中，都是感恩圣灵充满的标志。下面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圣灵充满的标志，圣灵充满之后就带出了一种十字架的性情，就是顺服，顺服基督徒的顺服是何等的重要。然后保罗就把这样的一种顺服的原则带进了基督徒的家庭生活中来了，因为在后边的一句话里边并没有出现顺服那个字，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但是在那个里边并没有出现顺服这个字，而是从第21节那个彼此顺服的顺服引入了后边的话题。所以一旦引入这个话题，一旦是从前面那一节引入了后边家庭生活婚姻生活的话题，那么这个彼此顺服就成了家庭婚姻生活的一个总的原则。在这里我想我们的姊妹一听就松了一口气，以前我们听到的都是让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好，在这里还有彼此顺服，还有丈夫顺服妻子们，阿门。应该是阿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话语。但是彼此顺服的顺服的表现那就不同了，那我们就很快走了。所以这是很长的一段经文，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很高的要求，如同顺服主，不要再讲条件了，顺服主是没有条件的，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条件都是很高的，很少有妻子能做到的这一点。但是对丈夫的要求也是很高，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厉害不厉害？舍己。昨天我们讲舍己，现在讲到丈夫身上来了。你要是再舍你的妻子，你就违背了圣经的教导。要是用谁接得到，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注意啊，照样照着前面说的那个样子。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你不是很自私吗？表现在爱妻子上了，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这是对丈夫很自私的丈夫一个很严格的要求，也是一个很清晰的指导，你只要照着这样做，你马上就不自私了。下面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顾惜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边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这是在世长寿，这是第一代应许的诫命。圣经中旧约里面虽然还有一些这一类的教训，你做到这一点，你就可以在世长寿，你就可以在这地长寿。但是在这个地方，具体到了你要孝敬父母上。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好，这些内容，我们现在要看一个顺服，是处理婚姻与家庭关系的一个总原则，是圣灵，你要把这些教训和前面连起来啊，是圣灵充满的标志，是你是真门徒，圣灵就住在你的心中来引导你的生活，凡事照着主的教训，凡事照着存在你里边的基督的道理来引导帮助你，也包括在家庭生活里，圣灵充满 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顺服的性情要在你的生命中表现出来。下面是在家庭里面处理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一个总原则，就是顺服，就是彼此顺服，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神的教导。所以顺服的来源，顺服这种性情的来源，是来源于基督的十字架。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都是悖逆的，家庭婚姻中我们都是自私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生活的，来生活的。所以如果你是照着本性来生活，你就会问题很大。有一位姊妹，她有一个很奇特的爱好，爱好黑色，黑颜色。当然每个人都喜欢不同的颜色，你喜欢蓝色，你喜欢红色，喜欢白色，那个姊妹喜欢黑色。喜欢黑色，她就在家里边把那个家按着黑色的那个色调来布置，沙发是黑色的，电视柜灯什么的都是黑色的，这个窗帘是黑色的。他的先生就说，他说你看你把我们家已经快布置成殡仪馆了。然后这个姊妹就说，他说我喜欢，我愿意，就是这样，你不喜欢你就走人。这种很自私的自我意志很强的生活态度，实际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只不过是没有表现到那种程度而已。所以圣经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的时候，就是要舍己，要挪去我们那些自我中心的生活态度，挪去我们那些自私的那种生活态度和性情。所以顺服来源于基督的十字架，顺服就是十字架带出的那种性情，我把它叫做十字架性情。顺服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在腓立比书看到我们的主如何借着十字架显明了他的性情。第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心这个东西就是内在的，就是性情。你们要有耶稣基督，这句话简单的说，你们要有耶稣基督的性情。耶稣基督的性情是什么样的？下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在那里画了一个句号，那个句号画得不好。英文圣经仍然立在那个地方点了一个冒号，那个就非常好，不要小看那一个标点符，因为它后面是要解释什么叫耶稣基督的心。你让我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保罗你要告诉我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是神，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取己，取了奴仆的样子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十字架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的内在的性情，谦卑顺服，谦卑顺服。所以这是一个来自于十字架的性情，非常的重要。所以基督徒要在家庭与婚姻关系中活出这样的一个总原则，要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来指导自己的生活，指导自己的家庭和婚姻。第一，妻子要顺服。现在我们先看妻子要顺服，妻子的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要顺服，父母要顺服，儿女要顺服。顺服既然是总原则，每一个人都要顺服，彼此顺服。但是在具体的表现上，保罗说妻子要顺服，妻子的顺服的表现就是要顺服丈夫。所以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来顺服丈夫。顺服妻子为什么要顺服？原因在哪里？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所称许的态度是态度，顺服是一种态度。弟兄姊妹注意，这个顺服是一种态度，在这里用的这个顺服这个字是一种态度，这个态度 带出你顺服的行动，顺从的行动。如果你的先生他是不照着圣经，那么你就既有顺服的态度，又不能顺从你的先生。你注意到这个之间的区别吗？这就和我们所讲的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在上掌权的人人当顺服他，人人对他都要有一个顺服的态度，这是上帝的命令。但是彼得也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如果在上掌权者和上帝的至高神的命令相违背的话，虽然你有顺服的态度，但是你还是不会去顺从他。这个道理用在这里也是一样，也是一样。顺服是什么呢？是甘心放下自己权利和意志。顺服就是消除自我中心。顺服会带来改变生命的能力。你要知道，妻子顺服丈夫的这个顺服，既然是神的命令，那就不是一种世俗的逆来顺受，你知道吗？不是逆来顺受，是带着改变生命的能力。顺服带着改变生命的能力。有一位传道人讲，说有一对夫妻在没有信主之前，两个人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那样的一种性格。这两个人是这个家庭是非常的富有，那有可能就住在你们这个地区，很大的房子，家里面有自己的私人电影院，两口子没有孩子，有钱，那个口袋里面整天装的都是满满的，但是却没有一个喜乐的家庭生活，因为两个人都非常的自我中心。回到家里面去，两个人正常的生活就是吵架和打架，然后就是砸电视，你砸电视我砸电脑，来吧，就是这样。这种生活很苦的，有钱也没有办法。结果有一次，这位先生出差要出去很长时间，这位太太就有了一个失落感，以前的正常生活被打破了，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破了，回来没有人再跟他吵再跟他打，他觉得非常的落寞，非常的孤单，在家里边想死的心都有。你看看得了吗？这不打架不吵架有时候也很难，很困难。就打电话给教会的他的一个同学，大学同学还是什么，说你看我的生活过得真苦啊。人说你不是很富有的吗？是不是这么苦呢？他说哎呀你不知道，就讲他的婚姻关系，讲他们如何的吵如何的打，如何的是这个这样的在这种征战中。他说我过得真苦，我想死的心都有了。然后那个教会的姊妹就说，你到教会来吧，我们星期三有妇女查经班，你来看一看。他就去了，因为孤单嘛，一个人在家里面也不用工作，钱多得很，到教会里去。一到教会看见那些姊妹已经真的有基督生命的姊妹，哎呀那么喜乐，脸上带着微笑。他们说你们怎么都这么快乐，都这么喜乐。那些人就告诉他，因为我们有耶稣啊，我们有基督啊。如果你真的有基督，你的生命性情那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你要真的活出基督来，那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女士就说，哎呀有基督这么好啊，那我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接受耶稣基督了。接受耶稣基督生命就会改变，如果你真的有耶稣的生命在里面，生命就会改变，这个姊妹的生命就被神抓住，被神改变，然后那就不再那么孤独。等他的先生出差回到家里边，骑着箱子马上就要那一回到家门口，他就已经有了一个很清楚的这种征战意识了，就是回到家里就跟妻子去进门就要来大打一仗。 结果妻子把门替他打开，然后微笑着面对他，这对他以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然后他就说，他说在这个微笑的背后肯定有更深的意思。然后回到家里边把行李放下，这个男人实际上也是很自私，大男子主义，结果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妻子，也是大妻子主义，知道自己很大，所以呢他就要表现自己的在家里的那种大男子主义的那种作风，坐在沙发上，然后对妻子说，给我打一盆水来洗脚。在北美这种环境，你不需要打一盆水来洗脚，不是我们这个河南农村那边弄一盆水洗一洗脚，那就是已经很大的福气了。但是他要表现自己的那种尊严，如果是在平时，他的妻子当然会打一盆水过来，他一定不是给他洗脚，泼在他的脸。但是这一次妻子果然就把水放在他的脚下，替他脱下鞋子，替他脱下袜子，就给他洗脚。洗脚的时候，他的先生心里边是很发毛的。头一天是这样，第二天回来还是这样，又是打一盆水给我洗脚，其实就打一盆水来给他洗脚，到第三天还是这样。先生已经心里边就已经不行了，就看着他妻子说的，你告诉我，我走的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这样问的时候，他的妻子两眼都是泪水，我相信那个泪水不是委屈，而是一种喜乐的泪水，因为他照着主的命令做了一件顺服的事情。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顺服改变了他的先生。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妻子埋怨着，然后告诉他说，我信耶稣了，我信耶稣了。他先生就说，信耶稣怎么会把你变成这个样子？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我信耶稣就把我变成这个样子，让我来服侍。然后这位先生说，既然耶稣能够把你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也到教会去看一看，就跟他一起到教会来。最后两个人都信不住，都信耶稣。你知道都信耶稣，真正有了耶稣的生命，那就不一样。这个家庭后来成了一个很美的家庭。我是说顺服带着改变生命的一种力量，这是重要。所以彼得说，丈夫可以因着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个感化过来不是说妻子的品行可以救你的丈夫脱离罪恶，可以使他的心软化，可以使他的心被预备好，因为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圣灵的工作，预备好丈夫的心来向基督敞开。所以很重要的，我们中间如果有丈夫还没有信的，做妻子的更要这样。顺服是以敬畏基督为前提，这一点非常重要。你有顺服的态度，是因为你以敬畏基督为前提，这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顺服不是没有原则，不是没有原则，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夫妻两个，丈夫带着妻子去商场，一看看见一个这个很非常好的电脑，然后就说，我出差的时候这种电脑我带着很方便的，然后我也，你把它装到包里。丈夫让你这样做，你做不做？这是不能做的，这是没有原则的，你知道吗？所以顺服要敬畏基督为原则。好，我们很快讲了丈夫的顺服，彼此顺服，包括了丈夫的顺服。丈夫的顺服表现形式是什么样子呢？你们做丈夫的有爱你们的妻子，你爱妻子就是你的顺服，就是你对主的顺服了。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用水洁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于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那个病，乃是圣洁的、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我们看看丈夫的顺服是怎么表现出来的，表现在爱妻子，那你就是在顺服。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要爱这个词在原文中是一个命令的语气，这是主给丈夫的命令，要爱，命令。你不爱就是没有遵行主的命令，就是没有遵行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命令。为什么呢？因为主自己就是如此爱他的教会。弟兄姊妹，主自己是这样舍命爱他的教会，所以他命令丈夫也要如此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如何爱自己的妻子呢？如何借着爱妻子来表现出他对主的顺服呢？如何爱呢？要用水借着道，这是经文，我就不再念了。下面我们看一看丈夫爱妻子是爱人如己的具体化。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弟兄姊妹，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圣经里边把爱人如己当作是律法的总纲来看待，所以爱妻子就是完成了神的诫命，完成了神的命令。你的妻子是你的邻舍，而且是你的第一邻舍。没有一个妻，没有一个人比你的妻子更接近你了。第一邻舍，当然你不要再有第二、第三了。这样的邻舍，只有一个。不要像这个国内的贪官，好多个，只有一个。爱妻子就是爱自己，爱人如己，首先要表现在爱妻子身上。丈夫要尽力帮助妻子变得完美，因为基督也是照样，也是这样的，使教会没有瑕疵，帮助妻子变得完美，这个很重要。这不是说你去法国出差的时候要给你妻子带一袋法国香水，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带多么好的化妆品，也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你可以给你妻子买一点化妆品，我从来不给我妻子买化妆品，因为这个地方帮助妻子变得完美，使她在灵性上、心灵上变得完美。这样的妻子那才是真美。我的妻子从来不化妆，但是我觉得她非常美，非常美，因为她是她的心灵、她的灵性有一种美好的品质，她爱主，这是美。但是我还要尽量的使她更加的完美。我常常责备她，常常提醒她为什么不读经，有一些挑剔，这是不对的。如果我真的爱她，我就多多的为她祷告，我就多多的来服侍她，多多的为她舍己，多多的为她舍己。我在福音大会上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我在家里面操练洗碗的事情，结果很多丈夫都反对我，他们说你这样一讲，我们在家里面，他说我们很受气。他说你看人王牧师已经都说了，在家里面丈夫要洗碗，操练洗碗，可是你一回家你还是不操练，然后就找我去就诉说这个怨气。但是我说爱妻子舍己之爱，有时候你是在家里边，在那些小事上来操练自己。你说我可以为我妻子死舍命，如果有一只刀飞过来我就挡住，这种机会是很少的。可是在生活中，在生活里面其实有太多的细小的事情需要你去借着舍己的性情表现出来。弟兄姊妹，这就是舍己。舍己是从小的事情上来操练。我今天是没有时间再讲我操练洗碗的故事了， 我这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我是很讨厌洗碗的，回到家里边去，这个一回到家和太太同时回去都很辛苦，太太比我更辛苦，因为她的体力比我差。但是一回去我就坐在沙发上，拿打开书啊，打开圣经啊，打开希腊文的，很属灵的。我妻子就去厨房里忙活做饭，做完之后我就去吃，吃完之后又坐在沙发上，打开书啊，打开圣经啊，打开希腊文的，很属灵的。我妻子又在那里洗碗，然后就说到圣经的责备，你还舍己爱妻子吗？你在这些具体的事情上，生活上从来不是在去替妻子做点事情，那我就很受责备，就赶快去洗碗了，操练洗碗，操练，进入一种实际的少操练洗碗，但是洗的时候不是一种很喜乐的强迫性的，然后那个锅碗瓢勺弄得很响，我妻子一会儿就坐不住了，就说你要是真不想洗就算了，不要搞得这么响。那我就下一次再洗的时候，我就不让他那么想了。这是操练。洗完之后，我就对我妻子说：“我说你看，我洗碗每一次一洗就是这么干净，自己有一种这个成就感。”我妻子就说了：“她说我洗了20多年了，也没有夸奖过自己。”我就知道我的这个操练还是很不行的。那下一次。洗完之后安静地坐在那儿，以后再洗喜乐，再洗越洗越想洗，后来成为一种很自然的一种生活方式了。我妻子慢慢的也觉得很自然了，所以她吃完饭之后站起来就离开了，因为他知道我已经操练得很好了。所以有时候我妻子抢着去跟我洗，稍微晚一点基本上就没有机会，就是这样。我的意思弟兄姊妹，你听得很搞笑，操练是从这种爱妻子的这种舍己爱妻子的操练，是从家庭生活中那些很细小的事情上开始的。如果没有这些事情，你说我要为妻子舍己，你一定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就是这样。顾惜保养，我的意思也是和刚才讲的是一样的，对妻子保养顾惜，圣经的教训，保养顾惜，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妻子你要保养顾惜，她是你的身体。你要是真的照着主的命令去做的时候，你看一看那个家庭生活是何等的美，你看一看你的妻子不顺服你，她都心里难受，因为这么一个丈夫保养顾惜，这么舍己的爱我，那个妻子恨不得大事小事都顺服丈夫，顺服，她的表现越来越真实，她的顺服越来越，因为这是彼此顺服的一个交叉性的一个彼此性的影响。他比你软弱，保罗说，那个彼得说，这是指身体有时候也指灵性，姊妹有时候身体软弱的时候，灵性是会有影响，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他的安慰，是他的支持。我听那个弟兄那什么，在这个纽约这个华尔街上班，叫什么名字？就是哎，啊。他说他每一次在上班，我那天听你的见证很感动。他说每一次上班的时候也遇到很多的难处，非常的 frustrating。但是呢，回来的路上一边祷告，回到家不把这种 frustration 带到家庭里面来。这就是保养顾惜的一个做法。妻子丈夫有时候常常在外面满头的火气，然后呢回到家里面去发泄。回到家里就发现，有一次有一位姊妹，我们在一个聚会上，她说：“哎呀，志军弟兄，你看上去怎么那么祥和？怎么那么祥和？ 我心里想，我说这种话得让我妻子和儿子说才对，因为我一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妻子我儿子常常看不到我祥和的表情。我会把在外边在侍奉中，你不能对弟兄姊妹发火吧，常常把这些东西带到家里边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是保养顾惜，都是爱妻子的表现，不是把火带到家去爱妻子的表现，就是说你不带回去，靠着神给你的力量把这些东西解决掉。好，很快了，已经过了时间了吧。儿女的顺服，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我们就不讲了这些内容。父母的顺服，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无端的激怒儿女，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弟兄姊妹，你对于神的话语有信心吗？你相信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摆在我们面前最好的教养儿女的方式吗？你相信吗？相信得到手机去了，感谢主。你相信吗？就是照着圣经，照着主的教训去警戒和养育我们的孩子。可是今天实际上我们是不太相信的，我们用了太多其他的方法。我相信，我告诉你，以前我是不相信的，我不是说完全不相信，我总是觉得神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在我的生活里面好像不是太有效。我儿子是一个很悖逆的孩子，非常的悖逆，虽然他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长大，这个世界对他的影响太深刻。在神学院里边，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区域，住着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和世界上最贫穷的人，芝加哥北郊最富有的就是那些公牛队的队员，迈克尔·乔丹也在那里住，最贫穷的就是我们这一批神学生，有从非洲来的。我们开的汽车都是一走起来的时候叮当叮当响，像那个救火车就是救火车一样，但是那些人那是都非常富有，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就在一所学校里面，你就知道这对孩子的那种影响，这个世界对孩子的影响和冲击是何等的大。有一次我儿子说，爸爸，你再来接我的时候，你把你的车停远一点。我就看得出来这个世界对他的影响。那时候他还小，我就用神的话语来告诉他，我们要爱主，我们不看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好像世界的影响力很大，对他。一到后来，那他就去有个子也长高了，他就去追求世界，追求世界。那追求世界，进入世界，那世界的罪恶就在他的生命中有了表现。他根本就不信，他说不相信你们这一套东西。他说你们都已经被这个基督教洗脑了，我不相信这些东西，我就要照我的方法来这个追求世界，来过一个我想过的生活。就是为他祷告，除了祷告就是祷告，按照主的教训警戒养育，就是这样，再也做不了任何别的办法。十几年时间，一天三次跪下来为儿子祷告，求主的怜悯和拯救。有时候越祷告，我儿子的状况越差。你知道做父母的在这些事情有时候会流多少眼泪，会有多少个古人之夜，那个时候我们的信心会经过多大的挑战。就是这样吗？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和养育他们。主啊，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还是这个样子， 信心会遇到挑战。暂时感谢主。就在差不多十天以前，我非常感谢，在我和我妻子结婚27周年的纪念日的前一天，我儿子自己在家里面流泪不离开。在那之前，他跟我太太说，他说我现在只有两条路，我知道我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灭亡，一条路就是悔改。他说这种话已经说过好多次，我妻子已经当回事，但是只知道他的心中有这样的一种增长和变化。但是就在我们那个结婚纪念日的前一天，他自己在家里面，他就突然要祷告。但是他说在还没有祷告之前，他说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抑制住自己的眼泪，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一直在哭。后来他跟我说，他说爸爸，我那天流的眼泪有三种。他说一种是悔改的眼泪，一种是喜乐的眼泪，一种是惧怕的眼泪。悔改，他说我觉得回到神的里面了，我就喜乐。惧怕，他说我以前的那种黑暗的生活，就是如果不悔改回到神这里，他说那个结局实在太可怕了。而且他说我现在的惧怕中还有一种，他说我真是害怕再回到以前的光景里去。所以我说主啊，我那天晚上跟我妻子一起跪下来祷告，我们说主啊，你真是在我们27周年的结婚纪念日这个时候送给我们一件这么宝贵这么宝贵的礼物，就是我的儿子悔改，一个浪子回到父母家里。当我们那天祷告的时候，我们有太多的感恩。以前我们那么多十几年的祷告，有时候好像神沉默，神没有听，但是神每一个祷告都在听，他照着他的旨意，他照着他的计划，他照着他的时间来成全合他心意的祷告。我们所做的就是顺服主，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和养育我们的儿女。你要对神的话语存这样的信心，该成就的时候神就必成就。所以我说我是那样真实的见证了我儿子的出生，真实我看见他的每一个挣扎，我经历每一次祷告中所带来的喜乐和痛苦，带来的每一次祷告中信心的软弱和挑战，我看见他往坏处发展，我看见他往好处发展，我看见他起起伏伏，我看见他最后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在神面前悔改，我看见他悔改之后那个生命的变化，价值观马上就不一样，生命马上就不一样。我感谢主。有一次我太太跟他说，也就是前几天，说我有一个感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儿子马上就说了一句，他说你的感觉只要符合圣经就是对的。我儿子马上就成了一个基要福音派了。后来他跟我说，他说爸爸，我现在才知道以前你对我说的所有那些东西，你照着圣经所讲的都是对的，都是对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做父母的顺服，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你们的儿女，就是这样存着信心看神如何成就你们的祷告。这是我很真实的一个生命经历。十字架就是这样的，把这样的性情，顺服的性情 带出来，以至于成为我们家庭婚姻的一个总的原则，来引导我们的家庭和婚姻生活。妻子顺服，顺服在妻子身上就是表现为顺服，顺服在丈夫身上就是表现为舍己之爱，在儿女身上就是表现为孝敬父母、敬重父母，在父母身上就是表现为长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你们的儿女。所以圣灵充满之后，我们会赞美，我们会感恩，我们会彼此顺服，顺服彼此顺服。一旦进入家庭，你就知道那个家庭会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一个家庭。当你都顺服的时候，你会发现妻子接着上顺服丈夫，顺服了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生命。当你爱妻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最终你是借着爱妻子爱的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生命。主总是在我们的家庭中做主掌权，基督是我家之主。如果基督真是我家之主，家庭一定是合主心意的家庭。好，我们老堂信息再总结一下：十字架是神旨意的中心，是基督耶稣基督的必须，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是福音真理的核心。这一点我请弟兄姊妹切切地记住。十字架是基督门徒的必须，基督耶稣的必须，必须延伸到延续到基督徒的生命中来，也是我们侍奉的动力能力之源。昨天我们提到了十字架是要天天背起，天天背起不是背起一个很沉重的东西，而是天天的从十字架那里支取生命的力量，支取至死救人的力量，救性情的力量，从十字架那里开始新的生命能力，新的性情。十字架是生活的内容，顺服生活的内容，舍己之爱是顺服的内容。妻子不是十字架，丈夫不是十字架，舍己之爱是十字架，顺服是十字架，这是十字架所带出来的生命的果效。生活内容，十字架的道理，我们的主题，十字架的道理，最后你会发现是可以每天活出来，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也就是说天天活出主的教训来。这就是为我们这几天的信息所做的一个总结。弟兄姊妹，你这几天听了这么多的信息，你明白了十字架的道理，你愿意遵循这些道理，你愿意活出十字架的道理，你愿意把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单单的爱主，一生为主而活，你愿意在这个弯曲背谬又不信又背谬的时代持守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真道吗？你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真门徒吗？有十字架印记的真门徒，不是假门徒。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这个我们要好好思想。这个道理不是单单停留在我们的脑袋里面，这必须成为我们的生命实际。生命实际，你愿意吗？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会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赞美主，我感谢主。我们都愿意的，什么时候呢？我们都愿意。我相信我们的主喜悦，我们都愿意成为有十字架印记的人。我们中间是不是还有慕道的朋友？有没有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还有没有？你听了这几天的道理，你知道十字架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牺牲的信仰，是一个舍己的信仰。借着舍己和牺牲，你才能够蒙受真正的属灵祝福。 不是一个你进来之后就可以这也蒙福那也蒙福一种舒适的福气，不是这个。你如果了解了十字架真理的这种意义，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友的话，你愿意今天接受这位为你钉十字架的基督，愿意在他的面前悔改，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主来掌管。如果有慕道的朋友，你愿意今天接受主，你也可以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慕道的朋友？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自己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使感恩和赞美成为我们的声音、心态、生活方式。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成为顺服的人，因为顺服是主你自己的性情，也必须成为我们的性情。主啊，无论是在家庭、婚姻、工作岗位、教会的服侍中，主啊，求你让我们满有这样的心情。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感动弟兄姊妹，不但听到，也愿意成为有十字架印记的人，愿意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成为持定真道、为主而活的人。我们向你感恩、赞美、敬拜，因为唯有主你自己能够做成这样的工作。愿主你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你众儿女的心中，你的灵借着主的话活泼有力地运行、引导、扶持、帮助，让我们在世的日子能够过得合主的心意，使你的灵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得到荣耀。谢谢主，谢谢主，是恩情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